亲爱的朋友您好，本录音带是由圈七中心所制作和出版的，为了爱护作者和前行的工作人员，本带版权所有，请勿翻录，谢谢您的合作。先妻是一个梦，雅各先生在逃命时，在荒郊野外露宿的时候，他所做的一个梦，梦中他看见有一座梯子将天地相连，有天使爬着天梯上下在天地之间，耶稣基督就是那一座天梯，由天而降生在地，他要将天下的人都带回到天父的怀里。
和谐夫妻温馨情，是每对夫妇新婚时衷心的期盼，而良好的沟通常常是幸福婚姻的钥匙。我们当如何经营婚姻的关系，才能使美梦成真呢？现在让我们来听听蔡茂堂医师，也是蔡牧师，教我们学习如何在婚姻的关系中彼此建立自尊。
各位晚安，我们大家今天晚上一起来谈一个题目，就是建立自尊。那自尊心对一个人的这个健康，心理健康非常的重要。可是呢，我们在对自己的态度上呢，常常患了过犹不及的问题。有一些人呢，把自己看得太高了，我们叫做自高自大。可是另外一些人呢，把自己看得太低了，我们叫做自卑。那自大呢，就容易造成看别人不起，那人际关系也不好，自己呢，也失去成长的机会。那自卑呢，就容易造成自暴自弃，那也是不会好好的成长。因此怎么样能够让自己有好好的自尊变成非常的重要。那自尊呢有三方面的定义。那第一个我们叫做自省，就是自我反省，英文叫 self-reflection。 那这是提到人类的思想有一个特别的功能，可以反思自己。那所自省所产生的结果我们叫做自省，这个形容的形，自我形象，这个英文叫 self-conceptself-concept， 就是说影像的问题。这个自我反省以后，对自己呢产生一个影像，不管是身体上或是心理上都产生一个影像的。那么我们会反过来思想自己，难道会造成一个 concept， 一个概念？难道我们对所形成这个概念呢会产生一个评估？这是第三个能力，我们叫自评 self-evaluation。 这个自尊心最主要是由评估产生的，这个评估产生的结果就是价值，到底我这个人活得有没有价值，或是有没有意义。当然你觉得你在这个世界很重要，你活得很有价值，你的自尊心就很高。所以有的人是把 self-esteem 自尊心跟 self-worth 自我价值是用等号连起来的。所以呢，整个来讲，不管你的内容是什么，当你觉得很好，看自己看得很舒服很高兴，你的情绪就是很正面很乐观，碰到困难你比较有盼望，我可以解决这个问题，那这个我们叫自信，有没有 confidence， 有自信心，这一类整个加起来我们都把它叫做自尊心，就是价值。那么自尊心有几个来源呢？我这里要谈到三种来源。那么第一个来源，这是从哲学上来讲的，我们叫终极来源 ultimate source。 那这个如果你是信教的，你就有神学的来源，如果你不信教，那么你会接受某一些哲学上的说法。我这里介绍三种。那么第一种呢是基督教的说法，他的说法就是人是上帝创造的所有的东西当中特别有上帝的影像的存在， 这个很特别哈、哦，用拉丁话来讲叫 Imago Dei， I M A G O D E I， 那 Dei 就是神，那 Imago 就是 image， 那如果你圣经有一点熟的话，那创世纪第一章二十六节那也提到说，上帝用他的形象来造人，这个很特别哈、哦。我们中国人讲就是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孩子会打洞哈、哦，那就是说爸爸是什么样子，那孩子就有爸爸的样子。孩子不等于爸爸，但是孩子有爸爸的样子，那个形象就是那个样子。那基督教的观念里面认为创造天地、创造宇宙这个上帝很伟大，很厉害，或是perfect 完全，或是他很有爱心、很公正，这是我们基督教对神的这个观念。那如果我这个人呢，我有天父，我们叫做这个上帝是我们的父亲，如果我有他的样子，那么表示我应该也是很正直，也是很聪明，也是很有爱心，那这个就带来一个我是很有价值的。那这个人的尊严，以基督教来讲，就是因为他们相信宇宙有上帝，那上帝有一些特性，那这个上帝造人的时候特别把这些特性呢给了人。好，如果你说我不是基督教，我不相信这一套，那么你还可以有两个人，一个就是 John Locke，英国人那个 John Locke， 他提到的天赋人权，那这个概念很特别，因为当时他为了对抗中古黑暗世纪的那个教皇哈、哦，跟那个国王控制整个人民，他为了要反对那个体系，所以他提到一个观念很好玩的，他要说人有人权哈、哦，人有尊严，人可以自己决定，但是他还要讲两个字天赋啊，好、哦，就是说这个老天啊，他不讲上帝啊。他说这个有老天的话，就人自然，他用自然就是给他一个尊贵，所以人的尊严是天生而有的，一生出来就有那个尊贵。那你问他说为什么有，他不讲了，他说就是有，只要你是人，天生是人的种子，就有那种尊严，从那里发展出来的，就是美国大革命的时候喊出的口号叫做四大人权，由天赋人权这个观念，人天生就有那个 dignityThe dignity of humanity， 人性的尊严带来的就是有免于什么恐惧的自由，免于饥饿的自由、哦、人的基本的四大人权是由这个 John Locke 他所提到的，这是政治的观念。那今天我们享受的民主的政治、民权的政治是由这个来的。那么我们人有尊严，为什么有人有尊严？因为人有这些基本的人权。那么如果你对政治没有兴趣，那么还有一个人叫 Immanuel Kant， 康德，我们叫康德，这一个哲学家，他在讲哲学，他在讲这个伦理学的时候，他提到一个观念，他说人啊，天生有一个尊严，这个尊严就是说人只能够把他以目的看待，不能把他以手段看待。那么他也不提说为什么这样，他所有的伦理学的最基本的理念就是说，人只能把它当作目的。Man should be treated as end, should not be treated as means. 人只能以目的来对待，不能以手段来对待。那这个在我们夫妻生活当中是很可以应用的一个观念。如果你结婚的时候，你是因为你的太太或是你的先生的某一些拥有的特质吸引你的话，那么你在结婚那一天你就要做一个决定，就是我今天跟你结婚，我是看在你有的那一些优点或是特点，所以我跟你结婚，还是我是因为被你那些优点而跟你结婚，但是我跟你结婚的并不是为了那些优点，我是由于那些优点让我有动机跟你结婚，但是我跟你结婚的时候，我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那些优点，是为了你这一个人。这个时候你就已经把你的太太或是先生当作目的，不当作手段。那基督教是说这是因为上帝造的有神的形象，那这是基督教的解释。那 Locke 说人本来就有尊严，那康德说人只能当作目的，那这三个给大家参考，这个叫做终极的来源。那么从心理学或是发展心理学来讲，这个我叫人际的来源 interpersonal source。 那这个待会儿我会有详细的讲那发展的过程，就是说人的尊严，人的自尊啊，
自己哦，从小出生跟父母，长大以后跟兄弟姐妹，然后跟朋友、跟师长、跟其他的人，长大以后跟你结婚的对象的互动，互相相处呢，慢慢慢慢才形成这个自我的概念，慢慢慢慢才对自己有那个自尊的感觉。所以这个我们叫做发展互动的内设，这个内设叫 introjection， 本来是外面的人对你的态度，可是慢慢慢慢的你自己也用这个来看自己了。那这个自尊的来源，它是从发展学来讲的。那第三个，这个你们各注意听哦，叫工具来源 instrumental source。这个很好玩，因为我们讲过自尊是什么，自尊是对自己的形象评估所产生的价值，我们叫自尊，所以它是跟价值有关的。那么你的自尊心建立在什么样的价值体系，这个就造成你重视你生活的哪一方面。所以每一个人的自尊心所建立的基础都不完全一样，根据你自己的价值体系来影响。所以我这里提到价值体系的优序 The priority of your value system、啊、我们一个人一生啊，其实就绕着你的价值体系来旋转。那么我把它分成三类、啊、今天没有 possession， 也许我们可以叫拥有 possession， 那用一个普通的名字叫 have、啊、H-A-V-E 就是有。你有什么？第一个，你有漂亮的外表，你有漂亮的脸蛋，你有漂亮的身材，这个很多人就觉得很自尊心很高。如果你长得这个不怎么好看哦，癞蛤蟆的那个脸哦，那你就觉得自卑，对不对？那这个就是你以自己的外表、你自己的容貌来觉得自己有没有价值，这是。所以不是说漂亮的人他自尊心都很高，如果他自己觉得那个没有什么，虽然他长得大家都觉得最好看，那么他自尊心也不会高的。那么就来看到你给他的那个比例、那个重量，这个就是优序的问题。第二个，拥有的财务，其实啊，讲白了，我们很多人今天在座很多人，他的自尊心很大的比例是建立在财务的拥有上面。要觉得有价值、有地位、被尊重是什么？就看你的拥有，你在银行的存款有多少，你所登记在你的名字下面的这个建筑物有多少。那这一些来比较。第三个，地位，有一些人钱不多没关系，但是他要被认定。 你知道吗？有很多医生啊，当医生当到差不多40岁的时候，他的钱很多了，然后他下一步他要的自尊心，钱已经不够满足他的自尊心，他要的就是地位，被认定。第二类我们叫做 performance， 就是你的功能、你的表现。那这个我如果用正常一般简单的英文叫 doing。 第一类我们叫 having， 就是拥有。第二个是操作或是去做。有的人的自尊心是以他会做这个会做那个来觉得他自己很了不得，那这个是能力的问题，不是拥有的问题。你的 IQ 有多少？你的手巧不巧？你会不会弹钢琴？你会不会吹小喇叭？你会不会画画？你会不会写一手好的毛笔字？像这个会不会的问题，这个也让很多人就自尊心建立在那个。如果说你去跟一个人谈，他说他除了他的专业以外，他说哦，他也会这个也会那个，哇，你这个人了不起，对不对？你怎么那么厉害？18般武艺样样精通，那他就觉得很高兴。那这个他的自尊心就建立在这个 doing， 我会，我有能力。你的专业，我们叫 profession， 一旦被称作专家，被称作专业，就有他的某种程度的自尊在里面，对不对？所以你看看，在我们在写职业的时候，反正被称作师的总比没有师的，比称作将的好，对不对？有人开玩笑就是说你以前是医师，那现在是牧师，那怎么样？我说当然有不同啊，但是有一点一样啊，都是书啦，书知道吗？我的口语不标准，所以那个书就变成书了，就是这边得书，那边得书了。有的人不是，有的人觉得我是医师，我是律师，我是什么师吼，那就觉得是赢啊，不是书啊，那觉得他很了不起，那这个是专业。第三个，他会做，对不对？他说能力。第三个已经比较超越，他不是以他的会做 而觉得自尊，而是他以真的去做才有自尊，这个我把它称作贡献。那我常常在鼓励这个中年人要克服中年危机，一个其中一个就是这样子，你以前你怎么念书，你栽培的这些能力都是为自己用，对不对？为你的孩子，为你的太太，为你自己来用。可是你可以用这件事情，你不一定为自己用。当你可以为你的小孩子什么都弄到差不多的时候，可是你还健康，你还有一段生命可以好好活的时候，希望你把这个记得，就是说你还可以做啊，对不对？你这些能力已经在你身上了，你可以不可以考虑贡献这两个字？在美国我们叫 volunteer， 你听过吗？很多现在台湾也开始流行了，台大医院有很多在台大医院当主任的，当什么的，他退休了以后呢，他就每天还是到台大医院，可是不到他的办公室，他到那个服务处，有没有去当那个 volunteer？ 我、哦、那个对第一次到台大医院的病人是很大的帮助，因为他在里面熟得要命啊，他每天在那边上班，上一生都在那边工作，但是对刚去的人呢，连要去哪里检验室什么都不知道，他做出很简单的事情，可是对他来讲轻而易举，可是对别人很有帮助。那他如果喜欢做这样的事情，他为这个他觉得很有自尊，他觉得他每一天活着有意义有价值。那这个我把它归类在这一类，因为你要会做才有办法，这个会做包括你的能力、你的专业还有你的贡献，这个贡献已经比较超越一点的。如果你把你的自尊放在贡献，那么你就不会一直斤斤计较赚多少钱或什么，如果只要够用，然后再来说我对社会能不能有贡献，有你就觉得很不错，那你的自尊心就放在比较后边这一边。最后一个，最后一类我们叫做 personality， 所以第一类我们叫 position， 第二个我们叫 performance， 第三个叫 personality， 所以 3P 哈，这个 personality 就是你的 being， 我们叫 being， being 你这个人。第一个是你旁边抓在你旁边的这个东西，第二个是你练在你身上的这个能力，第三个是你的人的核心，你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一个人，不是你会不会做什么。一样做会做医生的人有很多种，同意不同意？他们一样的医学院毕业，他们开刀开的一样的好，但是他们的人品不一样。那我再讲的是这个第三种，所以这个人的自尊是以他的人品来觉得自己很有尊严，他不是以自己会做什么事或是自己拥有多少，他是他的人品，所以这个我叫人格。我认识的很多朋友当中有一些人我是把他归在这一类，我不晓得你们怎么看人，就是说你很多认识很多人哈，有些人像王永庆，你怎么看他？很会赚钱，对不对？很会做生意，很厉害的企业家。可是如果一个也没有什么钱，一个你的国小的老师一生都是平淡，但是你的一生当中由于他当老师的时候给你的一些启发，一生怀念他，那一种当然你怀念他是他的人格的某一个特质，这一类我把它称作就是 being， 就他的人格。台湾的话有一句话叫人格价、哦、这个跟日本话一样，很多人他的一生被纪念的是这样，那这个人他的自尊就建立在这个，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来被纪念，来被尊重，人格还有他的道德的表现，不是他的能力，是他的道德的表现，还有他的信念。这个信念如果你用 ideology 或是你叫信仰，有的人一生的价值是建立在信仰，这一类的人我们把它叫做殉道士，在政治上、在经济上、在宗教上、在很多上面都有一群这样的人，这个是常常会留名千古啊，让人家想到他就怀念了。所以我们至少我们可以有九种三大类，那么你可以自己回去问一问你自己，你的自尊心最主要放在哪里？我想多少每一个我们都有一点，但是你给他的比例有多少，这个整个来构成你的自尊。那这种自尊心的发展呢，我们可以有一个这个辩证来了解它。这个辩证哈，这个字啊不好讲哈，叫做 dialectic。这个 dialectic 就是这样的意思，有两个概念，两个东西彼此矛盾，但是呢，你必须要两个都了解，两个都接受，你才能够知道有关他们所要表达的事情的真正的内涵，是在他们的矛盾当中有一个真正的真理在里面。这种状况叫 dialectic。把 dialectic 讲的最好的就是黑格尔。 那么我今天要用这个概念来谈自尊心的形成，那这是从发展心理学这个 Eric Erickson 他提到的这个理论来跟大家讨论。那么我要谈的这个 dialectic 有两个，一个叫做不同，一个叫做相同。那这个不同这个我用 uniqueness， unique 就是说你是跟人家都不一样，对不对？你很特别，你的独特性，这个 uniqueness。 人之所以有自尊，就是因为我不是一个数目，我不是一堆产品当中的一个，大家都因为我有跟人家不一样，这世界少了我一个就没有这一个人的，你知道吗？不是说像我这样的有一千个，那你就觉得很没意思了，对不对？那少我一个还有999个完全一样的，我就是有一点跟人家不一样，所以我有这个重要性，我在这个社会很重要，这个叫 uniqueness， 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就是我跟人家一样，所以呢我被一个团体所接受，我们这个叫 belonging， 这个归属感，这个对一个人的自尊很重要。如果你觉得这个世界谁都不要你，你是因为你跟人家都不一样嘛，所以你就自己一个，你觉得很孤单，你一点都没有自尊，你的自尊是因为别人喜欢你，别人接受你，别人为你拍掌，你才自尊心才起来。所以如果都没有一个人接受你，那你这个自尊也 没得建立。所以这是一个矛盾的，到底你是要跟人家相同让人家接受你来建立你的自尊呢，还是你要跟人家不同来建立你的自尊呢？这个叫一个 dialectic。 那其实人的一生啊，一直都在这两个当中挣扎，然后在当中人格在成长。那我要从这个角度来再一次来介绍 Eric Erickson 的 Psychosocial Development of Personality 人格成长理论。那这个是美国的一个社会心理学家埃利克森，那么他提到的八大阶段，那我以前可能也讲过，我今天是要用自尊心这个角度跟那个 dialectic 来跟大家一起来再一次来想哦。那么这个 Erickson 他讲出生到差不多两岁哦，一岁两岁之间，基本的小孩子的人格成长叫做 basic trust， 这个叫做基本的信任。因为刚出生的小孩什么都不会，连自我都没有，他要活下去完全要依赖他周围的大人，主要是妈妈，有时候妈妈不在是奶妈或是旁边一个大人呢来照顾他。所以这个小孩子的人格的形成的第一步是完全依附在别人，我们可以说始祖的寄生虫，万一旁边没有一个大人照顾他，他死路一条，他连肚子饿了连奶都没有办法去找，对不对？一定要人家拿来给他吃。所以这种情形呢，他的人格的成长自尊心完全建立在有没有被接纳，有没有一个大人把他当作他的孩子来照顾他。所以他重点是放在这个belonging。 如果当发现他旁边的人很接纳他，他有需要都有人照顾他的时候，他的自尊心就建立了，因为他是一个被人家喜爱的 baby， 他的需要人家都会满足。所以这个阶段重点放在这个接纳，当他发现他被接纳的这个感觉很强的时候，他对周围的环境产生的感觉就叫做 trust， 就叫做信任，他觉得周围的人都很好，都能够照顾他的需要，那这个叫 basic trust。 这个很好玩，这个 basic trust 所产生的一个心理学现在叫做 attachment 或是 bonding， 这个后面我有用中文写依附或是联系 attachment。这个 attachment 形成的过程是很特别的。那么你第一个小孩子第一个依附，第一个跟他产生关系的那一个对象，对这个小孩子一生呢产生一个很大的影响。这个影响我们叫 imprinting， 好像那个印刷厂在印制，这样就是印上去。这个 imprinting 的实验啊是在鸭子做得很成功。这个小鸭子你知道吗，从鸭蛋啊孵出来，那个小鸭子眼睛第一个看到的他旁边的那一只，他就当作是母鸭子啊，这个是很好玩的，而且就跟定你了。所以如果不幸这个鸭蛋放错了，放到这个鸡的那个巢里面去啊，结果这个鸭子就跟着鸡这样，它不是这样走啊，它就跟那个鸡这样跳，而且那个母鸡到哪里它跟到哪里去啊，而且怎么改不过来。这个叫做出生的第一印象，知道吗？它一旦跟它产生那个 bonding， 那我们常常有一句话叫母子连心，你听过吗？那个也多多少少反映这一个现象，就是说这个小孩子，我们人每一个人人格要形成啊，这个最小的时候第一个产生依附，产生那个信任的关系，是让你觉得往前走有一个依据的，这个你就带来一个一生的影响。从这个角度来讲，我有时候会鼓励这些妈妈，如果家里的经济不是绝对不行的话， 那么出生小孩前面几年呢，能够的话自己带，这样你会把你自己的优点 imprint 到他的身上，产生那个依附感。如果你一开始就算是给婆婆带，给阿嬷带，那么 imprint 的是婆婆跟阿嬷，不是你啊，印上去的就是另外一个。那如果是给奶妈带，那印上去是奶妈；如果是给墨西哥人带，印上去就是墨西哥人啊，你就知道。这个没有办法，因为他小孩子人格，他一张白纸，第一个给他投下的印象，那个很深刻，一生的影响，他将来的整个人格就受这个影响，不是说绝对被控制，但是那个影响相当的深。好，那么到差不多两岁呢，小孩子开始会自己行动的时候呢，就第二个问题来了，这个我们叫做 autonomy， 这个小孩子开始要强调他跟妈妈不同，他有他的意见，有时候我们英文叫做 terrible two， 我不知道你们知道不知道，这个小孩子开始会讲话，他讲的最多的一句话叫 no， 那你在讲什么，他听都没有听完他就在 no， 他讲 no 的目的是要跟你不，他其实不是说不，他是要跟你说我跟你不一样，你知道吗，我有我的意见，我有我的想法，我要做这个，我要做那个，那个就是 uniqueness 跑出来了。我讲过我们人不是吗，就是他的自尊心啊，现在不是说我是妈妈的 baby 觉得很有自尊，他现在觉得这样就不够意思了，他要我是跟妈妈不同，我自己有自己的，我要自己做这个做那个动作，那这个进来的就是这个 uniqueness， 这个不同，强调不同来建立他的自尊心。这个时候如果父母了解小孩子进到这个阶段，他需要的不是黏妈妈，是开始要伸张跟妈妈有不同的时候，你就不会处罚他。他说奇怪，以前很乖，讲什么都好，他才两岁那么小，他这么调皮，那这个不打不成器啊，你就硬把他打的话，你就把他自尊心打坏了哈。他是用这样子来建立他小小的自尊心，那如果你不了解，你会觉得现在不教还得了，从小就这么坏，对不对，那将来长大怎么办，才也叫细汉偷班补刀汉偷砍骨哈，吓坏了，不小的不听话，等到十几岁那还得了哈。那如果这样子，你就是因为不了解啊，他的人格成长，他自尊心现在需要的是这个 autonomy。好，到了第三个阶段，差不多三岁到五岁呢，他要进到另外一个阶段。这个阶段我们叫奥底帕斯情节 （Oedipus complex）， 有人叫 initiation 哦。好，简单讲一下呢，到这个时期的小孩子呢，他不是对父母都说 no， 他现在女孩子对爸爸说 yes， 对妈妈说 no， 而且有时候会恨妈妈哈、哦、啊，他会要帮爸爸做事情，他会保护爸爸，那这个小男孩会保护妈妈，这个我们叫做对异性的双亲又开始产生连结，就是回到一岁那个 closeness。 那这个是他开始发现人有两种，知道吗，有男生女生，那么他第一个开始好玩的，他女孩子对男生对特别爸爸很崇拜，很喜欢爸爸，然后他很喜欢学妈妈的样子，他觉得他照顾爸爸比妈妈照顾的还好啊、这个时候就是进到这个时期哈、哦，他怎么要跟妈妈比？哦，觉得妈妈都这个不对那个不对。那男孩子反过来对妈妈很好，然后就一副小英雄要救美的样子哈、哦。那看爸爸什么都不对，爸爸太不体贴，太不怎么样哦，一大堆批评。那这是进到这个时期，那这个时期的依附就很特别，他是依附到一方面去的。那这个要强调这个依附，可是对另外同性的来讲就产生那种排斥，所以这个就很矛盾。一方面好像是强调不同，强调我比你厉害，我跟你不同，一方面又要跟异性的双亲呢产生依附，这个是 Oedipus 的情形。差不多六岁开始进小学，他的人格成长，他的自尊心就进到功课上面，他就比较在这方面爸爸妈妈这个就男生女生比较没有不谈的，那么他就注意的是在学校很多问题他很好玩，他要问那最常问的为什么天星星为什么不会掉下来哈、哦？这个太哎树为什么会长大？为什么一直问一直问？他对这个外面的世界很有兴趣。那么他要强调呢，在学校呢，他就是希望呢成绩好被学校表扬，给他一个铅笔，给他一个什么哇，他高兴得不得了哦，回来觉得自己很了不得，所以他自尊心大部分在这个时候就建立他的 performance， 是他自己跟别的同学不同，出人头地，他这个表现优异。得到这个优等奖的，不管是他是跑得特别快，还是他这个图画的特别好，歌唱的特别好听，还是数学特别好，语文特别好，那他觉得很高兴。那这个自尊心又是以 uniqueness 跟人家不一样来支持他的自尊心。可是另一方面呢，他也是需要找一些朋友。那这个如果说他，比如说你功课好，结果全班同学都不理你的话，那个小孩子也很可怜。我自己小孩子就是这样子哈。 然后你工作好，大家就觉得你有什么了不起，就故意不理你哦。那你就没失去那个归属感，知道吗？所以当你在要求跟人家不一样表现好的时候，你又要注意怎么样要有几个好朋友，你才会觉得很快乐。所以在这里也不能绝对说完全都是 unique， 我们就一直在这个 dialectic， 这个又要归属又要跟人家不同当中，我们在挣扎要建立我们的自尊心。那么到十几岁的时候就进自我认同的问题，这个 identity， 这个是我们人生的台风期哈，就是很辛苦啦。我想每一个小孩子到这个阶段，我们叫 teen， 都很辛苦啊，做父母的也很辛苦，陪他们走过这一段，有时候掉了很多眼泪，不晓得怎么办。最主要是他在挣扎，在两岁的时候哈，他还没有那个观念，什么人格啊，什么思想都没有，他只是动作要跟父母不同，所以妈妈要他去那里，他就是要去那边，他的肌肉要自主。可是到这个时候，他是人格要自主，哦，这个挣扎就厉害，这是观念的问题了，意念的问题。到十几岁的小孩子，他已经有抽象思考的能力，他就会开始想人生的价值，而且一开始一会想，他就绝对主义，我们叫理想主义。十几岁的小孩子看父母没有一个对，你们同意不同意？他怎么看怎么不对，因为父母在做人上面没有一个100分啊。在教小孩子我们都教得很好啊，可是做的时候我们都做不好，我们教小孩子要这样做，可是我实际上他看到你做人，你做又没有这样做，你有一点点这样做，但是你没有完全这样做，他觉得你这个人很假。那我们活的就在这个差距当中啊，现实的社会逼着我们做一些我们自己理念上都认为不该做的事情，可是你教小孩，你不会教他说，哎，这个社会这样子，你大概这样就好哈，你不会这样教啊，你一定会说这个对就对，不对就不对，对不对？人应该诚实啊，不应该说谎啊。但是他们一天到晚听到人家说谎嘛，那所以他就看不起你。那最主要是他开始有形成他的价值体系的时候，他要从父母独立，他要自己独立思想，他要有他的想法，所以有时候有一些做法让父母很不能接受。常常我们有一句话叫为反对而反对，就是这个事情，他为了跟你不同。但是另一方面呢，他自己才开始有一些想法，他自己也很没有把握，所以他要找一批人啊，跟他同年龄的来支持他，所以这个时期也最容易帮派 game， 所以很麻烦。他一方面又是 unique， 要从父母，因为父母是他从小依附长大的嘛，所以他如果挣不开这个的话，他永远长不大，所以他一定是跟父母斗。但是问题他自己又没有把握，所以他又很容易被同辈的同学啊，带人家讲什么他就是在听话，为了要被接受，为了让他有一个支持的团体，让他好有力量跟父母斗。所以这个时期你说他独立好像很独立，其实又很不独立，他很容易受同辈的影响，说 peer pressure。 这个小孩子在 teenager 的时候，他怎么样形成他的这个